好，早安，回到第二个小时的蓝轩时间，蓝轩看世界哦，也跟收看直播的朋友呢说声早安。OK， 今天天气呢还蛮热的哦，所以呢出门的时候呢要有点心理准备，像中南部地区的话呢高温会来到31-32度左右哦，那北部地区有30度，不过呢这个北部跟东半部地区的话呢，在今天晚上开始哦，会蛮明显的感受到呢这个东北季风增强，然后呢会有一些开始零星的雨势，像今天的话呢大概东半部地区已经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了哦，那一直到礼拜六哦，所以呢这个部分的话呢是受到呢东北季风影响，好，所以呢会下雨，然后呢会微凉哦，所以呢从今天晚上开始，今天是礼拜二晚上嘛，变天一直到礼拜六哦，但是呢中南部的话呢很遗憾的是不受影响哦，那为什么讲遗憾呢？是因为呢这个北部跟东半部地区还是会有一些下雨，但是中南部地区的话呢大概还是没有办法呢在这个礼拜的东北季风带来的雨势里面呢得到任何的帮助。那另外的话呢包括呢在这个台湾的东南边不是有这个台风要形成吗？那目前的话呢看起来这个台风呢事实上有变大的趋势，变强的趋势啊，但是呢也还是遗憾的是呢再怎么样的变大变强也并没有呢会对台湾呢有步步进逼也就是呢这个台风对于台湾解渴的状况也还是没有任何的帮助。好，所以呢这个部分对于目前的水情这个还有包括呢已经讲了蛮多次了，这个水情出现的一些干旱导致的火灾其实这样子的一个状况越来越多真的是有点伤脑筋。好，所以呢今天的话呢在日月潭附近还有一些其他地方零星的这个森林大火呢这个再次的发生，所以待会我们会待会再来跟大家说这个状况。那就这个天气部分的话呢，今天出门这个在白天的时候啦可能是稍微要防晒一下真的是还蛮热的。好，那这个是讲到呢这个今天跟这个礼拜的一个天气状况，那就今天来看的话呢，除了热之外的话呢，空气品质还是要稍微注意哦。这个中部云嘉南跟高屏地区呢都是橘色提醒，好，所以呢这个天气热，空气品质呢蛮不好的。那加上呢这个森林大火的关系哦，所以呢这个空污可能呢指数会在飙高哦，所以呢这个中南部的朋友要稍微特别的注意哦，戴个口罩，坦白说是比较保险的。好，所以呢这是相关的一个天气状况提供哦。那今天要晚回家。他的这个北部的朋友呢要稍微注意会开始呢封面报道会下雨微凉。好，所以呢这是跟天气相关的讯息。那一样的接下来看的是疫情这个疫情目前看起来的话呢一样的这个印度啦这个巴西啦等等这些国家呢拉警报今天的话呢巴西已经正式向呢这个世卫组织这个联合国的世卫组织提出这个请求，希望能够让世卫组织所主导的 COVAX 这个平台呢尽快的交付疫苗给巴西这个巴西说他们目前的疫情呢真的是很严重，那本来是说呢要给他们的要交付的所以目前的话呢本来说会有这个配额有4200万剂，但到目前为止的话呢巴西只拿到了100万剂，所以呢这个距离还蛮大的。那到目前为止的话呢巴西大概就是中国大陆所提供的科兴疫苗还有呢 AZ 疫苗只有这两种那他们说现在目前看起来有迫切的需要这个疫苗。好，那所以呢这个他们昨天正式提出请求不过呢这个世卫组织还包括联合国的秘书长呢古特瑞斯都谈到了有关于呢这个巴西的疫情，像是呢谭德赛他特别提到说呢当然啦这个巴西的状况很严峻但是他特别提醒的是有些地方的话呢还在开 party 还有在很多的一些群聚，他说呢这个问题是有点伤脑筋的，他特别强调说新冠病毒呢不是简单的感冒，因为先前巴西的总统这个布索洛纳曾经说不过就是一个小感冒而已嘛，以后会这个流感化那事实上呢这个联合世卫组织的秘书长谭德赛特别强调说他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感冒而已而且事实上呢你不断的要求我们给你疫苗，但如果说你只打疫苗然后其他的一些呢安全距离都不去这个实施的话也没有用啦，他是这个意思那所以他特别强调的就是疫苗之外这个保持呢这个社交距离啦戴口罩啦勤洗手啦对很多国家目前疫情还在增加当中的国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必须要 多管齐下的。好，所以呢，就是有关于呢这个巴西这个提出来的请求。那原因当然是因为这个疫情呢不断的升高。好，所以呢，就今天的数字来看的话呢，单日新增是50多万那目前的话呢，还是印度这个最严重。印度呢单日新增就16万多人呢、接下来是土耳其是54000，巴西是35000所以巴西比起前几天事实上有稍微降一点，但它的死亡人数都是相对来说最多的。它这个单日新增是1300多个人死亡我们就全球目前看起来每一天新增的状况来说目前美国还是全球最严重的疫情国家了嘛？那这个印度的话呢，在昨天超过了巴西，但是呢，印度的染疫的人数是136万，那这个巴西是135万，但是死亡的人数呢，巴西是35万，印度是17万所以呢，巴西整整超过这个印度一倍之多。那最严重的还是美国，美国是57万嘛？那所以呢，这个巴西他们为什么感觉到必须非常紧急的这个要求提供疫苗？我想跟他们的死亡人数就非常的高是有关系的。好，那除了我们刚刚讲到印度16万，土耳其5万多，巴西3万多，那美国的话呢，在昨天也是5万多。好，所以呢，这依旧是全球这个疫情比较严峻的地方。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亚洲这个亚洲除了印度的16万之外，孟加拉就在它的周边7000多，巴基斯坦4000多，那土耳其的话呢，就中东地区这个5万多之外，伊朗呢23000，另外的话，伊拉克7000多。也是比较严重的。那所以中东地区的话呢，最标杆的就是以色列以色列的话呢，疫苗的状况显然的还包括他们的一些其他的措施，应该做的也都还不错所以呢，持续的目前看起来呢，在整个欧洲在这个中东这个疫情环绕的状况底下，以色列单日只有新增200多所以持续都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呢，这个中东地区是这样的一个情势。那另外的话呢，东南亚部分的话，菲律宾还是蛮严峻的。菲律宾呢单日也是新增破万，11000多。那印尼的话呢是4800多。OK， 好，那除了这个中东跟南亚的印度之外，周边这个日本目前东北亚的部分的话呢是比较严峻的它是呢2800多人单日新增。那南韩是500多。OK， 好，所以呢，这个是在目前的全球疫情的飙升速度最快的呢，市场已经来到了亚洲，它单日新增了30万比起一个月前都是在10万以下的，现在呢已经翻了好多倍了所以目前呢，亚洲尤其是印度跟中东地区格外的这个值得注意。那所以呢，目前中国大陆方面也是有点担心他们疫苗施打的速度满满的，跟这个巴西一样。巴西到目前为止的话呢，全国施打的这个疫苗的比例是11%，中国大陆呢也是到目前为止的话呢，他们公布呢过去一个礼拜大概平均一天都有450万人这个施打疫苗，但是比起中国大陆十几亿人口来说的话呢，它就是还是很慢的就到目前为止的话呢，是有1亿6000多万人已经施打了一剂的这个相关的疫苗，但是他们希望在今年的夏天以前，能够从现在的疫苗的施打的覆盖率11%呢，升高到40%。但是呢，他们跟我们一样的是，他们目前因为疫情比较趋缓，所以大家好像觉得没有这个必要性所以呢，施打的意愿就没有那么的高但是对于这个中国大陆来说，他们当然他们这个疫苗的生产比较不用担心这个数量上面不是问题嘛他们还不断的提供其他的国家，所以重点可能是意愿上的问题所以呢，目前呢，中国大陆也在加强这个加紧的速度，希望呢尽快的去施打疫苗。OK， 好，所以呢，这大致看起来是有关于我们刚刚讲到，在亚洲的这个部分。那再来的话呢，美国我们刚刚讲到了这5万多人。那加拿大在这个附近它看起来已经连续几天也是升高的7000多人。那巴西35000那哥伦比亚16000。阿根廷19000所以南美洲目前看起来也是疫情比较严峻的地方。那欧洲这个相对来说今天比较和缓了大概只有波兰跟德国是破万的。那再来的话呢意大利9000多，法国俄罗斯8000多，西班牙乌克兰7000多，荷兰6000多，匈牙利5000多所以呢，整个的欧洲呢来到了10万多人感染了新冠肺炎。所以呢，比起亚洲突然之间大爆发，欧洲相对来说呢，趋缓了一些。好，所以呢，就是我们今天看到跟这个疫情相关的一些讯息这个提供给大家。 好，那看完这个疫情的状况之后，一样的接下来看的就是欧美股市。好，欧美股市呢连续涨了这个几天之后呢，在昨天看起来是反转下跌的。我们先从美国开始看起。在美国呢，道琼工业指数下跌了 55.2 点，收在 33,745.4 点，跌幅是 0.16%。NASA 指数下跌 50.19 点，收在 13,850 点，跌幅是 0.36%。OK, 我们休息了，待会到现场。回到蓝轩时间，所以刚刚讲到了是美国股市，这个讲到道琼，讲到 NASA 指数都是下跌的。再来的话 S&P500 呢下跌了 0.02%， 另外呢费城半导体 也跌了 1.1%、这是美国股市。那欧洲的指数呢，三大指数也都是下跌的，德国跟法国都跌了 0.13%， 那英国的话呢跌了 0.39%。 好，所以呢就是欧美股市，那这个欧美股市呢这个下跌看起来大概就是过去这段时间涨嘛，所以就是也是一个整理啦，所以呢也是可能获利了结之类的，因为事实上呢就一些比较重大的这个议题来看的话，大概有关于呢这个相关的一些基础建设的计划，这个比较令人担忧的部分呢事实上是财务的这个压力，所以目前看到的话呢像是这个拜登他在昨天今天召开的半导体这个峰会当中，就包括了说邀请了台积电嘛，这个台积电是由董事长呢刘德英这个代表呢台积电出席这一轮的峰会，那包括 Intel， 包括福特，包括这个通用汽车等等他们高层都受邀。那呢，拜登呢在这个会议上面呢，峰会上面再次强调的，当然就是有关于必须要去健全产业链啦，然后呢要振兴美国的制造业啦，然后呢要跟这个中国大陆能够有所竞争等等嘛那当然也再次提到了我们讲到的有关于2.2兆，我们今天第一个小时才聊到不断的跟企业进行推销，意思就是说呢，这个基础建设尤其要投资在半导体跟科技业这个部分的话呢是势在必行，但同时的话呢我们也看到这个相关的最新的刺激方案包括呢这一次的基础建设其实已经让美国的这个三月份的预算赤字这个扩大了非常的多这个扩大了 454% 他们说呢是事实上已经到达了二战以来这个赤字占经济的比重呢最高的水平了那所以呢这个部分当然这我想就是为什么这个包括呢国会会有一些担忧。OK, 好，那所以呢如果说呢这个不过是在先前的刺激方案就已经呢到达了三月份的预算赤字那么大了如果再加上呢这个基础建设等等的预算进来的话呢显然会来得更加的沉重。好，所以呢这个部分的话呢一方面是就这个竞争就这个市场上面撒钱来说是其实是值得鼓舞的这个包括了美国的联准会的主席鲍尔这个周末上访谈的节目里面也再次的提到呢在未来几个月他预期呢美国的经济跟就业呢会加速的成长他们也会是宽松但是就这个财政的这个压力来看的话呢显然呢是会蛮沉重的。好，所以呢这个部分是有关于呢半导体这个相关的话题以及这个可能财务上这个方面的压力等于是拜登不断的在必须在这个地方求取一个平衡点啦好，那讲到这个半导体的这个竞争的话呢同时讲到呢在今天华尔街日报也报道说事实上美国要抗衡中国大陆的崛起不只是呢在半导体的产业链这部分希望能有所保护然后呢能够有所竞争之外也讲到稀土因为呢在其他的一些像是目前的电动车的产业还有那些风力的这个涡轮机等等说这一部分的话呢事实上他们都需要用到稀土那这个稀土的话因为我们刚讲到的不管是电动车的电机还有呢这个风力涡轮机里头重要的组成的强力磁铁都是要用稀土制造。那我们知道呢这个全球呢最大的稀土的生产的开采的国家就是呢中国大陆 ,70% 都是由呢中国开采出来的。那更不用讲说开采之后这个制造成了稀土的磁铁产量呢更占全球的 90%。所以呢其实在过去这段时间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呢 在川普主政的时候啊，这个更加的紧张的状况底下，其实大家都非常担心美国中国大陆开始呢也禁止一些呢关键的具有战略性的物资呢做出口的时候呢，他们最担心的就是稀土啊。所以目前讲到说呢，这个西方的企业啊跟这个政府还有包括美国政府都打算呢等于是除了半导体之外，晶片啊这块啊目前正在这个开峰会，要希望呢大家啊这个凝结共同的团结对抗中国的这个崛起之外，另外一个呢就是有关于稀土啊，因为它是象征的或者代表着现代企业呢非常关键的一个这个零件了啊，这个部分呢就是磁铁，就是背后是稀土。好，所以呢这个部分讲到的是这个中美的竞争啊，其实在产业部分啊，涉及到战略性的国安层级的部分呢，其实啊这个领域也越来越大啊，那这样子那个角力啊也越来越激烈。好，所以呢这个是讲到啊这个一个话题性的部分。那再来的话呢，事实上呢在今天看得到比较多的话题啊，一个的话呢是来自中国大陆的阿里巴巴，另外一个的话呢是来自于美国蛮多的大的这个企业啊，它不断的看起来有非常多的一些联手啦、并购啦、等等的相关的行动。我们先从这个阿里巴巴来看起啊，这个阿里巴巴因为这个话题性实在是太强了啊，因为呢它被罚款。罚了很多耶，这个被中国大陆罚款啊，因为呢他就是阿里巴巴，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呢，就是从马云先前呢在去年的时候啊，在这个一场这个演讲当中，把这个中国的监管单位啊这个批评的一文不值就是了啦。那等于是触怒了他们的监管单位之外，当然也有点挑衅了这个习近平。那因为他的整个这个讲话的态度啦，包括他可能在中国大陆发挥的影响力啊，可能在市场当中可能呢这个呼风唤雨的程度啊，都让啊这个就是这中国这个政体啊，感觉到是相当程度的威胁，所以呢就开始出手嘛啊，不是停止它的 IPO 啦等等，一步又一步啊。好，所以最新消息是呢，中国的反垄断的监管机关对于阿里巴巴昨天寄出了182亿人民币的罚款。182亿的罚款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台币已经快要800亿了嘛啊。上一次呢，在2015年的时候，他们曾经针对这个美国的公司高通这个在中国大陆呢违反了也是一样这个反垄断的相关的规定，他寄出了一个呢非常严重的罚款，占了呢高通那一年的营业的这个当年的营业额啊，这个8%这么多啊，他当初罚了60亿人民币啊，但是我们刚刚讲到了阿里巴巴是182亿啊，是他的3倍之多。好，所以你会知道这个罚款其实相当的吓人的啊。好，那这个但是啦，事实上呢，阿里巴巴显然的他的每年营收啊是比高通来的多的，所以呢只占了他年营收的4%而已啦啊，所以说多就金额来说很多啊，就一个罚款来说甚至个天价罚款，但就阿里巴巴可承受的部分来说的话呢，应该还算是 piece of a cake 啊。所以呢，这样的一个状况呢，显然的这个惩戒性相当的强。所以重点在于说呢，这个之后的发展就是很神奇了哈。第一个就是对于阿里巴巴，他们股价呢不跌反涨啊，在这个中国大陆的股价涨了6%，在这个美国的ADR 涨了接近10%。回到蓝轩时间啊，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的是呢，这个中国大陆的监管单位啊，对阿里巴巴呢寄出了呢又是的破纪录的啊，他们史上以来呢最高的罚款呢是182亿啊左右的人民币啊，这个折合台币的话呢可能接近这个800亿。那 OK， 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刚刚讲到呢，虽然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呢，这个金额令人咋舌啊，但事实上呢，占阿里巴巴的年收入啊利润的话大概只有4%。那而且呢，他在昨天这个股市的表现，不管是在中国大陆的股市啊，或者是说在美国 ADR 这个部分的话，说它一路狂奔啊，这个收高了9.27%啊。那所以为什么呢？这个答案是呢，他们认为这样子的话呢，可能代表的是呢，这个利空出尽了啊。就是说对于中国政府方面来说，对于阿里巴巴呢要出的手段啊，大概都已经差不多了啊。那还要付出的代价呢，也都事实上是差不多了啊。所以应该是到了一个可以这个俯首称臣之后啊，重新才开始的一个阶段了啊，这个是目前他们看起来的分析。那事实上啊，另外一个神奇的地方也是就是说呢，当这个消息出来之后，我们看到呢， 目前的阿里巴巴哦，他们的等于是他们的总裁吧，哦，这个应该叫总裁，就是叫张勇的啊，这个叫主席啊，这个张勇，他说他诚恳的啊，这个接受罚责，他说呢，我诚恳接受，坚决服从，认真学习。国家呢对于平台经济的政策和要求，所以呢非常的低姿态啊。那还讲说今天的处罚是对于我们的警醒和鞭策啊，所以他们绝对啊这个全就是无条件的这个接受啊，而且他们说这个金额呢。张勇特别说，这个金额对我们来说的话呢，其实呢，现金流啊，这个事实上是低于现金流的 20%， 所以呢，对于整个电商的交易总额不会有任何实质的影响啊。所以意思就是说 ，OK， 没问题的，也不会上诉啊。那 OK，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得到呢，阿里巴巴的态度非常的低啊，这个就差点没有趴在地上了。那 OK， 那又付出了这么大的金额，那重点我想就是态度啦，这个态度，而且呢，中国大陆要教训他的话呢，这个教训看起来应该达到效果了吧，所以呢，这是为什么呢？看起来股价上扬。OK， 好，所以呢，从阿里巴巴这个事情，你可以看得出来几个蛮特别的地方。当然，一个就是他们的体制了，这个在这样的一个集权的体制里面，这个任何的一个民间机构，你可能。一般你会觉得民间跟官方之间不会有所谓的功高震主这件事情但是马云呢相较于整个中国政体来说显然的是一个他们眼中觉得不容这过度做大碰轰的那么一个民间的领袖那再一个的话呢就是有关于整个的金融秩序啦确实这个蚂蚁金服等等他们在过去这段时间呢中国大陆向来都是先给他一个很大的开放的空间你尽量去玩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在过去这些年来他们相关的一些新创之所以不断我认为这个部分的话呢也是一个呢蛮值得大家呢去参考的地方就是他是先让你去试叠的这个头破血流啦大家呢相互竞争之后找出一个模式来不行就从正市场当中剔除但是如果可以的话呢就会发展出独角兽那所以呢对于中国大陆来说担心的当然是这个蚂蚁金服比较严重的地方在于说它会影响到干扰到既有的金融秩序所以呢这个部分的话呢是比较必须这个不能够让它过度做大也不容呢让它呢会产生任何的干扰的地方我想这个部分任何一个国家的市场都是这个样子那当然最后一个的部分就在于说在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情势比人强的一个国家里面的话呢你即便是阿里巴巴真看起来他们必须在这个过程当中角力里头这个民间永远都是必须在政府的面前必须低头啦我想这个部分的话呢事实上也是这个过程当中教训那当然我觉得垄断这件事情也是啦这个其实全球目前呢都在针对这些大的跨国的科技这个巨头过度的垄断市场这件事情呢来进行一些相关的监管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反而中国的集权呢给了一个非常有效率的手段跟工具立即的阻止了或者说呢有效的吓阻了有关于呢阿里巴巴的垄断那在其他的国家像欧美这个针对不管现在的什么脸书啦什么亚马逊啦什么 Google 等等都希望能够有反垄断的机制但是呢一场又场的官司这个打不完。OK, 好那所以呢事实上呢为什么这次阿里巴巴我们要讲一下为什么他阿里巴巴他会这个被寄出这个182亿这个人民币的罚款他的理由是阿里巴巴呢他在过去这段时间呢对于他平台当中的商家提出二选一的要求就是你要嘛就离开要嘛你就必须这个不得在其他的竞争性的平台当中开店或者参加他们的促销活动就是你只能够在这里就只能够在这里那 OK 这个部分的话呢这个中国的监管单位认为你违反了这个相关的反垄断的规定所以要求他呢罚款之外三年之内要提交自我查核的合规报告好所以呢这是有关于呢这个阿里巴巴的话题那引起大家的高度关注这个国际媒体当然也都看但我就说除了这个阿里巴巴这个公司大之外了也跟他的这个体制跟反垄断的一些作为事实上呢是有关系的那再来的话呢就是我们刚刚讲到了其他的一些联手这个在今天看起来的话一些股价的涨跌都是涨的部分的话呢都是采取了一些积极的作为但是因此呢打击了一些对手导致这个对手的股价呢因此很明显的下跌比方说这个NVIDIA NVIDIA 的话呢它在 这个昨天啊，看起来呢传出来，他要跟台湾的联发科啊这个携手合作，打造一个呢可以去支援啊这个一些相关的笔电系统啊平台的东西哦、啊。那他这个部分的话呢，讲到是 CPU 的一些处理器，那这个跟联发科的携手啊，看起来的话让这个 CPU 的市场啊这个掀起了波澜 ，Intel 啊的当场呢这个股价重挫啊，这个受到影响，那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跌了4.18%吧，这个是Intel。那 NVIDIA 的话呢，股价大涨，涨了5.62%啊。所以呢，这个部分是它所公布的首款啊，这个 CPU 是跟我们的联发科携手合作的。那事实上呢，在这个相关的联手合作里面啊，跟台湾有关的还不止于这个啊。这个是在美股上面，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相关的消息啊。这个三星呢，现在决定呢跟联电结盟啊。那这个话题的话，讲到了事实上啊，是过去这段时间这个台积电当然呢现在是万人迷啊，全球啊的很多订单都追着他跑啊，那所以呢台积电包括他现在正在啊这个董事长参加呢这个由拜登啊所这个发起的峰会。那另外的话呢，这边讲到是跟 Sony 啊说呢，全球的影像感测器的龙头 Sony 啊，他事实上已经跟台积电结盟啊。那这个结盟的部分呢，在这个影像感测部分的话，事实上呢不断的啊这个就是对三星造成一些压力，所以三星找上了联电。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好，回到蓝轩时间，所以刚刚讲到的呢是联手这件事情，那所以呢美国的非常大的一个厂，这个 NVIDIA 呢是跟联发科这个联手，那发布了首款的 CPU 的处理器。那再来的话呢，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这个联电，那联电的话呢，这个部分是跟韩厂啊，这个三星，那最主要的话呢，是因为呢这个台积电是跟日厂的这个Sony 啊，所以呢彼此之间的话呢，就开始呢展开了这边形容成这个科技的新角力战啊，这个台韩联军呢 VS 呢台日联军，那这个最新的战场呢是在全球的感应啊这个影像感测器上面。OK， 好，那所以呢这边讲到是说三星为了扩大啊这个影像感测器的市占率啊，要挑战 Sony 的龙头，所以他们的合作跟这个联电的合作方式是啊，就是说你盖厂我出设备啊，所以呢三星呢等于是替啊这个联电呢在南科的 P6 厂啊想办法呢来增加产能，他打算替他购置400万台的机台，这个当中包括了一些什么石刻啦、薄膜啦、黄光啦、扩散灯的设备啦哦，那以这个28奈米的制程呢来生产的这个相关的影像处理器啊，跟面板的驱动 IC， 其实。这部分讲到的是因为现在真的是全球啊这个晶片啦啊等等这个半导体的需求非常的旺啊，所以坦白讲如果说你可以去制造更大这个更高制程的啊这些晶片啦啊等等的话呢，其实28制程已经算是比较普遍性的啊，就比较没有挑战性，相对来说的话呢它的产值也比较没有那么高，那所以呢它宁愿把这个生产线拿来去生产啊更有附加价值的可能呢更高奈米的这样的一个东西，那所以这个对于联电来说，你要我去生产这个单要划算，那你要帮我这个买设备哦，那否则的话我还不如去生产别的哦，大概是这种概念啦。因为其实我听到不少这个科技类这个台湾这半年一年这个真的是接单接到手软所以对他们来说的话呢，大家都在排队，你当然要挑高附加价值的嘛所以对联电来说，这样的个合作的话呢是必然的否则的话呢，三星他为了要去自己的产能，因为他自己产能也已经挖崩他自己是拼命接单接到手软，三星也是因为包括呢这个华为的单很多都转到了台湾，转到了这个三星嘛那所以呢他就必须把一些可能比较低制程的呢挪到其他的地方去帮忙生产那所以呢他就找到了联电，联电有这样的能力但是他必须要替你要替我这个分担成本嘛等等OK， 所以因此呢创造出了一个新的台韩联军的模式所以我们看得到的意思，从好处来看就是说任何一个国家里面想要在这个半导体啦未来高科技里面能够要有这个发挥很大的一些影响力，快速的发展，几乎呢里面都少不了台厂所以呢 韩国也是，日本也是，美国也是哦。那只是我们扮演的角色哦，其实真的，我觉得我们硬体真的很棒啦哦。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硬体基础之上哦，如果我们自己在软体研发哦，也能够呢更加拔劲的话，那真的就是未来哦，这高科技的天地哦，里面的话对台湾来说真的是就是更加的重要。那再一个的话就是，显然的啊，台积电跟联电啊，这个张忠谋跟曹新成啊，这个即便在去年底啊，竹科40周年的时候呢，曾经握手哦，留下这张照片啊，但是呢，双方的角力啊，到现在为止的话呢，还是持续。OK， 好，所以呢，就是讲到啊，这个跟台厂有关的很多的联手啊，这个对象呢都是台湾，好，所以这腿对台湾来说当然是好消息了啊，所以我们今年的出口啊，这个数字呢也非常的漂亮哦，所以呢这个部分的话就跟这个整个大背景的美中大战啊，这个科技大战的角力哦，实际上是有关系的。好，那除了这方面的联手之外的话，还有啊，这个譬如说今天看到的是微软呢打算花197亿美金啊去收购啊这个语音辨识的巨头叫做 Nuance 啊这家公司。那他的话呢很厉害啊，这个原来这家公司啊，他是当初替苹果的 Siri 啊，奠定基础的这家公司啊，所以呢，显然的，这个微软呢，为了让它啊，这个整个的啊，这个作业系统更加具有竞争力啊，所以呢，他就决定收购呢这个 Nuance 啊，来加强他 AI 的软实力啊。他们特别提到说，这是继微软呢在2016年大手笔啊，这个收购了 LinkedIn， 如果大家熟悉的话，很多这个职场上面会用到这个软体啊。他说呢，是继啊这个2016年之后，这个第二大的交易收购了这个目前的语音辨识龙头，这家公司。OK， 好，所以微软的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呢，股价也是收涨的。OK， 好，所以这个部分也是另外一个啊，这个不断的布局，不断的联手。那再来的话呢，也是一个布局哦。我们刚已经不止一次讲到了华为啊，华为的话呢，它现在当然它这个订单，相关很多这个半导体的部分的话呢，被砍手砍脚啊，这个因为美中大战的关系，但是啊，他目前这个昨天啊正式宣布，他要投入新的产业啊，即便他的高端的手机啊，目前呢被掐了脖子啊，但是他一些比较是低阶的平价的手机照样的生产。另外的话呢，他打算啊，这个花10亿美金呢投资自动驾驶跟电动汽车的研发。哇，现在大概所有的高科技公司都跨足电动车的产业，你发现，所以呢，这个对于它的未来性来说的话呢，显然啊，这个电动车的未来是大家都看好的。好，所以华为也决定要投入，它要跟特斯拉、苹果、蔚来跟小米等这些公司呢来竞争啊，竞争这一块呢，自动驾驶跟这个电动车，我相信这个自动驾驶 AI 这个部分市场也是他们相当琢磨的地方了哦。OK， 好，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呢。不管是并购啦、联手啦，跟他这个跨界的投资，好，所以呢这方面的相关讯息哦，在这个今天真的是还蛮多的啊。那有好消息，当然相对来说竞争对手呢就承受了相当程度的压力啊，所以呢有些部分下跌也是因为这个样子。那事实上呢，包括我们刚刚讲到阿里巴巴啊，阿里巴巴的话呢被这个天价罚款，虽然它的股价是收高，但是我们看到呢，在美国相关其他的中概股，像的腾讯，像是呢京东一路狂跌哦，他们当然也就担心是不是这个中国大陆的监管机关会扩大反垄断的调查。 OK， 好，所以呢这些呢是有关于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在这个美国股市当中的一些话题性都还蛮重要也蛮有意思的它代表的都是目前的这个高科技产业不断的创新跟可能改变我们的生活跟可能的未来，但同时他们也种下了很多的不公平的竞争，很多的垄断，那因此呢也是产生很多的问题。 OK， 好，所以这个好跟坏同时都是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 OK， 最后来看油价这个油价昨天呢都是上扬的。 OK，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再回到现场。 回到蓝轩时间哦，我们刚刚讲到的是油价哦 ，OK， 那这个油价的话呢，在昨天啊，目前看起来纽约的西德州原油呢是上涨了0.64%，收在每一桶呢59.7元美金；伦敦布兰特原油上涨0.5%，收在每一桶呢63.28元美金。好，但这次讲到油价啊，这个比较重要的是呢，目前看起来中东局势呢不太平稳啊，这个除了先前讲到疫情，其实中东地区也不太啊这个平安之外啊，这最主要昨天油价的上涨是因为啊，这个沙特阿拉伯的石油设施呢遭到了攻击啊。那这个部分呢，包括呢这个阿美哦，就它最大的，实际上是全球最大的一家石油公司哦，它的石油设施呢也被啊这个无人机跟导弹啊，导弹呢进行攻击啊。所以目前为止的话呢，虽然说沙特阿拉伯说没有证实这个消息啊，但是呢，胡塞运动的话呢，就是呢也门。这个也门的胡塞叛军啦、啊、那实际上有讲胡塞叛军啦、啊、胡塞运动啦、啊、胡塞这个青年军啦、啊、都有这个各式各样的称呼啊，但是重点就是呢，他就是背后是跟伊朗啊同样的一个都是属于逊尼派啊他们所支持的。那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过去这段时间你只要看中东相关的骚动啊，很多都是跟这个他们这个部族之间啊、这样子的一个影响有关了哦。那所以呢，这个伊朗支持的也门的胡塞叛军所攻击了这个沙特阿拉伯、的石油设施哦，所以呢这个部分的话呢，导致了这个气氛这个紧张气氛加剧。OK， 好，所以这是一个那所以呢这个相互的袭击在几个月前曾经发生过那后来现在稍微的平稳一下，现在显然又再次发生。那实际上除了这个之外的话伊朗这个伊朗的话呢，这个先前也是问题还蛮大的，就是也是昨天前天吧他们的这个核设施这个被攻击，那这个核设施呢被破坏他们认为是以色列搞的那这个以色列为什么要搞这个呢？因为呢目前看起来先前不就是美国这个相关的核协议以中欧洲为这个中介出来进行调解嘛，所以进行了一个很特别的间接会议嘛就是说美国跟伊朗呢并没有双方面对面这个坐下来谈，但是的话呢由这个欧洲作为调人，所以目前看起来很可能会对于这个伊朗呢稍微的解除局部的制裁，所以等于是有了进展。那这个伊朗的说法就是说呢，其实也是媒体报道了就是说认为这个其实幕后是以色列，因为以色列不满伊朗呢在相关的解除制裁之路上面呢取得了进展那 OK， 所以当美伊之间的关系如果破冰的话呢，显然的对于美国跟以色列或者以色列跟伊朗的关系呢，大概就会出现一些变化吧。所以以色列的话呢，就采取了行动。好，那这个行动目前看起来呢，就是让这个他们的核设施大爆炸这个目前的供电设施全毁说这个浓缩的作业这个大概会停摆数个月所以伊朗当局形容这个事情呢是核子恐怖主义那我想大家可能更关心的是有没有任何的外泄危机那目前看起来的话是说幸好没有啦那所以呢这个部分的话呢，那另外一个观察就是他会不会呢去阻挠中断目前呢正在进行中的核协议的间接会谈。好，所以呢这个部分呢也是在中东地区所以不管是伊朗跟核协议有关的部分，或者是呢沙特阿拉伯跟这个油有关的部分，事实上呢都是目前的中东地区有点骚乱，蛮值得呢注意的地方。OK， 好，所以呢这是另外一个呢国际当中的消息那最后一个呢蛮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话呢这个在过去那么一段时间几年之内尤其在选举前后格外的这个引人瞩目的事实上是他们的种族的问题啦那这个黑人的命也是命。这个话题很遗憾的是在同样的当初那个弗洛伊德就被那个压颈致死那个案件，当然后来是说呢并不是直接因为压脖子压到窒息，而是呢压脖子的同时导致他的心脏病发，但 anyway 同一个地点在昨天再次发生枪击案，而且呢也是一位呢这个非裔男子那20岁的非裔男子叫做莱特，那他在昨天被警方这个也是一样枪击中弹当场死亡那目前警方的说法是说呢他不是那么的无辜啦意思是说好像被这个因为交通违规的关系被停下来盘查之后发现呢他有尚未执行的逮捕令 因此呢当场就把他逮捕归案，那他可能做了一些抗拒啊、哦、那之后就被原警开枪啊、开枪身亡。OK, 那但是呢目前这个状况不管警方怎么说啊，显然的有关于这个种族啊、黑白之间的问题呢，在美国那根本就是只是暂时的啊，这个告以就并没有趋缓啊，它只是暂时表面上的平息而已，所以立即的啊，这个街头上面就出现了呢，这个成千上百个人啊，这个就是出来啊，这个示威抗议，那包围了啊这个布鲁克林中心的警察局啊，那这个部分的话呢，警方啊这个对群众释放的催泪瓦斯跟闪光弹啊，那所以目前的话呢，其实双方的状况啊看起来呢还是蛮紧张的啊，好，所以呢，等于是又一起的，而且重点是在才发生啊这个类似事件的这个附近啊，再次的发生这样的一个悲剧。好，所以呢，对美国来说，对拜登啊，才刚刚宣布啊，他要进行相关的枪支管制啊，将枪支管制这样的一个方案的推动啊，目前看起来的话呢，应该是反过头来说啊，其实警方的用枪时机啊，跟他们的配枪等等，事实上呢，对于美国来说也是一个蛮大的问题吧。OK, 好，所以呢，这些都是在今天我们看到跟国际啊有关的相关消息。好，那回到台湾啊，台湾呢，在今天话题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啊，是我们一开始啊这个讲气象的时候讲到，就是说干啊干，真的是很干。好，那所以呢，《苹果日报》的头版头条，半世纪最惨啊！这个很多很多很多水库啊，目前看起来都大干涸啊，看起来呢，简直像大峡谷一样啊！这个画面看起来真的是，真的是非常很少看到这种景象了啊！那像我在台南小时候，我们常常去月世界啊，这种就看起来光秃秃的啊，很特殊，有种那种世纪末的荒凉的感觉，感觉好像在异星球的感觉。那现在的话，台湾啊，很多呢，因为水啊，这个水位不断的下降，裸露出来的河床也好，水库的底也好啊，看起来都有这种感觉。全台九个水库，目前呢蓄水不到20%，中间呢讲到德基水库只能够再撑15天、啊、所以呢这个干渴是一件事情。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讲到的森林大火、啊、不断的发生的森林大火，真的是很糟糕啊。那现在的话呢，最新的是在今天传出来是南投附近啊，这个鱼池国中的林班地啊，那说他因为一开始起火点的很深啊，所以呢相关的这个消防人员进不去啊，所以也就让他自己烧，就没想到一路烧烧烧烧烧烧到了啊这个临近呢有住家有学校的地方了啊，所以呢目前看起来火势惊人啊，所以呢烧的速度呢让人措手不及，说呢这个昨天晚上9点多大火已经逼近了鱼池国中的围墙啊，所以消防目前呢紧急宣布今天停课啊，这个不停班了啊，这个但是就是不上课了。这个问题真的还蛮大的，因为这个可能不只是干枯的问题，森林大火的问题，还包括了空污的问题啊。这个中部地区本来空污就很严重了啊，像是呢东南亚的为什么每次都有雾霾，它那个霾的问题啊，事实上都是因为他们在烧什么棕榈树啊烧这个问题，所以呢造成了邻近国家的困扰。其实呢这个部分呢对于空气的影响也是非常的大的。好，那再来的话呢，就是今天这个联合报的头版头条报道的是啊，这个促转会还要再次的报请延任一年啊，他现在目前已经3年了啊，那先前的话呢已经延任过一次了，还要再延，所以大家重点就在问说，到底促转会啊，就是说他的转型正义听起来当然非常重要，但是呢过去的促转会到底做了什么啊，为什么要一延再延，是因为他效率太差还是我们真的有那么多东西需要促转，但如果是的话，那过去这段时间他到底做了什么？那台湾有真的觉得因为转型正义而更加的和解吗？